诸位法师慈悲，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六面。那么本论的修学的内涵呢，有两个重点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甚深见；第二个是广大行。那么从修学的次第上来说呢，就是我们要能够修学广大的戒定慧之前啊，我们应该要对整个生命的真相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所谓的甚深见。那么在整个生命当中，为什么有些人会堕落到三恶道，那么有些人会升天，有些人会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在我们的生命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主宰着我们啊？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之前呢，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正见。那么这个大乘的正见呢，从本论上来说啊，主要的就是万法唯识的道理，就是说呢，宇宙间的这些万法啊，不管是这些生死的流转的之法，或者是圣人的涅槃之法，那么它的背后呢，是由我们的心识所变现。那么离开了我们的心识，就无有烧法可得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由我们一念的心识在主导的我们的生命的变化。所以从本论上来说呢，了解生命的真相，你必须了解你的内心的状态，所谓的观心法门，你要能够正确的观照心事，你才能够正确的了解生命。好，那么观照心事呢，在本论当中呢，它是从两个方向，第一个呢是从唯识性，第二个是唯识相。好，就是说我们刚开始观照生命啊，就关照我们这一念了别的心事啊，那么虽然有善念有恶念啊，但是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些善恶的功能都是假借因缘的欣喜所成就，所以呢，把这些如梦如幻的善恶功能拨开以后啊，我们看到我们心性的本来面目，那么就是我空法空的真如理啊，我们经常讲说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真如啊，就是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本来面目，也就是说把我们现在的正念打妄想的心呢，把它回归到原点的时候呢，我们正念心是密之了不可得啊。那么这密之了不可得就是唯识性，就是我们内在的体性。那么这个是我们对内心观照的第一个相貌，第二个是唯识相。那么这种清净的本性呢，它开始一念的妄动以后啊，就产生很多很多的业力，那么这业力去侵袭我们这一念心性啊，它就产生很多的相貌，有这个杂染的相貌，有清净的相貌，就所谓的十法界的因缘果报出现了，那么这个就是唯识相啊。那么我们这一科呢，主要讲到唯识相，就是讲到这个心事假借因缘的造作，那么所产生这些染净的相貌。那么这个唯识相当中呢，在本论当中呢，天心菩萨讲到三种相貌，第一个是初能变相，第二个是二能变相，第三个是三能变相啊。那么它是从一个心事的活动的从细到出啊，从维系的活动到出的维系啊，而安立的出能变、二能变、三能变啊。那么现在我们先看我们内心当中啊最维系的活动的出能变相，那么所谓的第八识啊。那么第八识是什么相貌呢？我们看记诵，出阿赖也是一熟一切种不可知执受，触了常以触，作意受想思，相应为舍受。是无复无际，处等亦如是，横转如暴流，阿罗汉为神。 那么这个第八世的相貌呢，在天亲菩萨的三世颂当中是分两部分。那么先讲杂染的心事，就是从初阿赖耶识到横转如暴流啊，这个是讲到杂染的心事。好，那么阿罗汉位舍是讲第八世在清净位的时候他的一个清净的相貌，就是阿罗汉位舍，就是一个偈颂啊。那么我们上堂课讲到这个阿赖耶识一手一切种，那么这个等于是把第八世的一个相貌做一个总说了，说第八世的一个简单的相貌呢，简单的说就是阿赖耶。那么阿赖耶翻成中文是常了，也就是说呢，这个常就是摄持不思。那么摄持不思呢，有两个内涵。第一个，从因地上来说呢，它能够摄持无量无边的种子，就是我们今天不管叫做什么业，这个业力虽然消失了，但是第八世它会把你这个业力的功能啊把它保存下来啊。或者你去拜一部八十八佛，你拜完以后啊，那么第八世把你这个善的功能保存下来啊，或者你造了一个罪业，它也把你保存下来。所以这个常本身在因定当中呢，它能够摄持一切染净的种子。这印象呢就是所谓的一切种子。那么其次呢，当这个业力成熟的时候呢，第八世可以把你成熟的业力把它释放成一种果报啊。如果你是一个善业，它就把它变现成人天的安乐果报；如果它是罪业，它就把它变现成刀山油锅的苦恼果报。所以它这个常呢也有变现果报的意思，就是所谓的一手死。所以这个简单的说呢，在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我们能够因果能够相续呢？就是生命不断的变化，但是你为什么功能能够累积下来呢？主要的就是有阿赖耶识这个常的功能。好，那么这个整个内涵我们三堂课都很详细的说明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进度呢，从不可知执手处了啊，讲这一段。那么前面的一段呢，是把第八世的一个功能做一个总说，那么这以下呢就详细的说明这个第八世的一个活动的情况。首先讲到第八世在了别所缘境的时候呢，它的形象到底是粗的或者是维系的呢？好，先看它的形象的粗细啊。那么本颂说呢，说是不可知，好，不可知呢就是非常维系不可了知了啊。我们看这个藕益大师的注解就知道啊，言不可知者，为此事能言形象即为习事，此事所言五净色根及诸种子亦甚维系，此事所言外气事件难可测量也。那么不可知啊这句话了，我们从藕益大师的注解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了。第一个，从他能言的心，就第八世本身他的能分别的心啊，他在活动的时候是刹那刹那生灭的，那么这种生灭的形象呢非常非常的维系，不要说凡夫不能了知，就算是阿罗汉入的甚深的灭尽定，在禅定当中都不能够发觉到第八世的存在啊，就可知道他的形象的维系了啊。那么这个是掖着第八世能言的心来说。第二个，就的第八世所言的境界，那么第八世的所言是广大的根生器界种子啊，他所言的净色根、所言的种子乃至于广大的器世间都是不可了知的，不但是维系而且广大而不可了知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总说了，就不可知就是第八世在升起了别活动的时候，不是一般的凡夫二乘所能了知的，只有法身以上的菩萨才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那么这当中呢，不可知当然就是有所谓的所缘境跟能言的心。那么先看它的所缘境，那么这个执受处，这个执受处呢，不可知执受处呢，这个执受处就是它所言的境界，第八世所缘境。好，我们看 直受数者，即指此事所言的相分。直受二字，指胜利浮沉五根及诸种子。处事一字，指易报世间。此三皆是第八世所言境也。那么第八世的所言境呢，在本颂当中分成两类，第一个是直受，第二个是处。啊，这个直受跟处是怎么差别呢？同样是第八世的所攀岩的境界，那么这个直受呢，这个直啊，就是直持以为自体，把它直持当作自体。那么受呢，就是升起内心的感受，升起内心的感受。那么这个直受呢，简单的讲就是同甘共苦，叫做直受。那么这个处呢，所以这个直受主要是指正报的身心的。好，你是个人，你这个人有人的外表的色身，内心的活动啊，这个身心世界。那么第八是把它直受啊。那么这个处呢，指的是广大的依报环境，叫做处。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哈，这个直受跟处有什么差别呢？比如说你今天拿一个棒子啊去打这个桌子，你打这个桌子啊，你不会感觉到痛苦，因为第八是对这个桌子啊只有直持没有直受。那你用棒子打你的身体啊，你会感到痛苦，就是同样是果报，但是你的正报呢，第八是把它直受，它有一种感受。那么这个桌子当然也是你内心所变现的了，你一定有那个业力，你才会看得到这个桌子了。但这个桌子呢，第八是没有把它直受，只有把它直持，它没有感受啊。所以这个第八是在这个所缘境当中呢，它有这个正报跟异报的差别啊，有这个直受跟这个处的差别啊。那么这个是讲到所缘境了。看第六，言了者，即此事的能言见分呢，是以了别为现行是相状也啊。那么这个第八世的明了性呢，那么它是非常的维系不可了知的啊。基本上呢，我们在研究唯识学、啊、说是八世啊，啊有这个易熟识、思量识、了境识、啊、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差别。那事实上呢，所有的事都有明了分别的功能啊，就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它没有明了性的啊，你每天跟它见面，它也没办法认识，没办法去观察你啊，它没有明了性啊，所以这个事呢，就是明了以了别为它的一个事啊。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这个心识当中呢，有比较粗显的心识啊，比如说你前六识，你现在眼睛可以看得到颜色，耳朵听得到声音，第六意识到很多的妄想，这个都是你可以了知的啊。所以我们讲心识啊，有粗显的心识，有维系的心识。那么这个第八是它在活动的时候，我们是不能了知的。那不能了知怎么办呢？啊，我们看这个附表第五啊。那么我们根据成唯识论啊，在这段的记诵的注解啊，做一个补充说明。这个附表第五呢，他把这一课呢，这个不可知时受处了啊，把它判作所缘形象门啊。那么所缘形象门在成唯识论在这段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发挥啦，那么我们简单的把它列入两个重点啊，来跟大家来做一个研究啊。那么第一个呢，先证明形象。那么第八世的活动的形象呢，简单的说呢，是不可知执手处了啊。当然不可知就是说啊，他的心是在了别外境的时候呢，是维系不可了知的。那么他所了别的境界有哪些呢？第一个是执手啊，他有五根身跟种子啊。第八世他把你这个眼耳鼻舌身啊，这个第五根身啊，把它当作自体，那么跟你有共同的感受。第二个是种子，这个种子为什么我们会有感受呢？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啊， 比如说你今天去造了一个善业，你去参加念佛共修，那么两个小时以后呢，当然你的第八识有变化了，你把第八识里面那个善业的种子增长，所以这个善业的种子它本身是极静的，你内心感到一种安乐跟极静，虽然这个业力还没表现出来，它只是种子，但是你那个种子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相反的，如果你去造了一个杀盗淫妄的罪业，虽然这个罪业的正式果报在三恶道，但是你造的这个罪业以后就使令你扰动不安，因为这个罪业的体性是躁动，所以你也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所以第八识它不但直受根生，它也直受种子，所以内心有罪业种子强的人啊，他的身心就是躁动不安啊。那么一个人福报修得多啊，善业强的人啊，他的身心是极静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感受呢？因为第八识把它直受了，它跟它产生一个共同感受。好，那么第二个处呢，就是它整个山河大地的这个第八识是不把它直受，只是把它直死而已了啊，就叫气世间啊。那么这个了就是它的一个能言的见分啊，前面是它所言的相分啊。那么总之呢，不管是能言所言啊，第八识都是不可了知的。那么不可了知啊，这个时候大小乘对第八识的存在就有很多的争议了。诸位上学期研究第八识归几颂的时候啊，有一个记诵说是恶乘不了因迷执，由此人心论主真。就是说啊，在小乘的经论当中呢，没有明显的说到第八识的存在啊，所以第八识的存在于我呢，这个地方就关键到整个大小乘的一个根本的思想。那么在本论当中，为了证明有第八识的存在，虽然它维系不可了知呢，但是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了解。第一个是从教理的证明，第二个是从圣言量的证明啊。先从教理，那么在成文书论当中呢，提出了十个论点来证明第八识的存在啊。我先把它念一遍啊。一持种心，二意熟心，三三却气身体，四有执受，五受卵识，六生死实心，七缘起一，八事实体，九灭定有时，十染净心。好，那么这十个呢，我解释其中五个啊。那么你这五个了解啊，其实你了解，你要有一个了解啊，你就相信有第八识啊。那么你看看能够了解多少了，我尽量解释了啊。第一个持种心，这个持啊就是执持，这个种呢就是种子，就是说呢，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啊，一定有一个心识，这个心识它能够去执持我们的善恶的种子啊。这个种子我们前面说过，它是一种功能，它能够把我们的功能啊把它累积起来。这怎么知道它有这个我们心啊除了造业以外还能够保存的功能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打佛七啊，打佛七我们前面的三天啊，说是我们打佛七的重点在于啊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所以要意念弥陀的圣号。但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散乱的，所以我们要念佛号很困难，因为妄想会排斥佛号，所以刚开始是带点强迫啊，不能念要他念，不能钻要他钻。那么我们说我们这念心的本性是空的，它可以改变的啊。你不断用这个佛号来熏习你的这念心啊，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过去了，到了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啊，你就发觉你的心事啊有明显的变化，就是你发觉你这念心啊佛号变成比较熟境界了，妄想是生出的境界，所以我打念佛也是打妄想，但是这个佛号在心中运转的时候啊比较顺畅，不是刚开始那么的障碍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回想一下， 就是你为什么在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佛号能够念得那么顺呢？当然这个不是上帝给你的，一切法是有它的因缘。什么样的因缘呢？就是说啊，你刚开始前面三天的这个念佛的努力啊，你一天念几句佛号，明天念几句佛号啊，那个专注的力量啊，一天一天的累积啊，到第四天的时候啊，这个专注的力量才真正的坚强。所以你第四天第五天把佛号念好，是因为你有前三天的努力而累积一种专注的力量。可见得我们内心当中的确有一种保存善恶的功能。你造善如是，造恶业也是这样子。你刚开始造罪业的时候，你刚开始还不太敢造，刚开始造杀盗淫妄的时候，哎呦有惭愧心。你造一次、造两次、造三次的时候，惭愧心失掉了。你第四次的时候，那就全心全意的造业，完全不踩刹车了。所以我们在起善念恶念都是点点滴滴累积的，那么可见得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一定有一个持种性，把我们不断的造善造恶的功能把它累积起来。那么这个持种性到底是谁呢？当然小乘的学者说，那么这个第六意识就可以持种嘛，第六意识它一方面造业，它一方面保存嘛。那么这个时候唯识的论师就说，那么第八识、第六识是怎么保存？第六识是生灭的啊。那么这个小善的学者说啊，第六意识他的第一念消失的时候呢，他欣喜的第二念就把这个功能啊传给第二念，那么第二念消失的时候呢，再把功能就像我们那个接力赛跑一样，他再把功能再传给第三念，所以他功能就这样保存下来。虽然刹那生刹那灭，但是他在消失之前呢，他把功能传给第二念。那么唯识的论师就否定这种说法。那么大善论师是说，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第一念传给第二念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所谓的欣喜一定要记住和合性，就是我今天在造业，我要把这个业力的功能传给你，这两个要同时存在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就是说你今天拿手帕用檀香来欣喜，那么手帕有檀香的味道，那么檀香跟手帕要同时存在，你不能够说檀香消失的手帕才出现，那么这个手帕怎么接受信息呢？那么你第一念在造业的时候，第一念消失的，第二念才升起，那么第一念已经消失了，第二念才升起，那么第二念它怎么去接受你第一念的功能呢？不可能。所以一定是第六意识在造业的时候，它的背后有一个不造业的心思在那个地方静静的等待，它不造业，那么它干什么呢？它就是去吸收你所造恶业的功能，把你记录下来，所谓的持种性，就是说一定有一个心思跟第六意识同时存在，当他在造业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功能吸收起来。那么第六意识造业的时候是哪一个在保存呢？因为第六意识已经在造业了，那当然叫第八识。可见的在初显的心识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维系的心识，就是第八识，他负责保存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易收性，前面是保存业力，第二个是释放业力，就是当这个业力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第八识它还有一种功能，把这个业力把它释放出来。那么怎么知道有易收性呢？那么在成分数论当中呢，这些大乘的论师啊就引用十二因缘来说明。大乘论师告诉小乘学者说，十二因缘是大小乘供许的，佛陀不管在大乘经典乃至在小乘经典都说明了有情众生的升起的因缘呢，是有十二种因缘而升起。所谓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者。那么也就是说呢，为什么会有三界的流转呢？它不是上帝创造的， 就是我们刚开始动的一念的疑痴，所谓的无明啊，在一个清净平等的法界当中呢，产生一种人我的对待，就是所谓的无明啊，把一真法界变成一种两分的法界，有我跟你的差别。那么这种无明以后就容易造业，有我跟你啊就容易造业啊。那无明言行，这个行就造业了。那么这个行就言事，这个造业以后呢，就保存在这个事，所以行言事，这个行言事就是前面的持种心啊。你造什么业，你就会创造什么心识啊。你创造一个善业，你就创造一个善业的阿赖耶识；你创造一个罪业，就是一个恶的阿赖耶识啊。所以行言事就是持种心了。那么现在我们探讨就是事言名色。这个事，当他的业力成熟的时候呢，会创造各式各样的名色。这个名就是精神啊，色就是色法啦，所以名色就是一个有情的身心世界，可能是一个地狱的名色，可能是一个人天的名色。那么佛陀说事言名色，那么大善论师就问小善的学徒，那么这个事，请问这个事是什么事？小善的说的，这个事也可以是第六意识嘛，第六意识可以变现这个啊这个名色嘛啊。那么大善论师说是这个是不合理的，一个心事它要变现果报，这个心事必须是无记性的，完全是无记的。因为你今天要把业力释放出来，你这个本身能够释放的这个仓库啊，一定是中性的。如果你这个当一熟的这个心事是善的，那么你就不能变现恶法了。如果你这个体性是恶的，就不能变现善的。所以身为一熟一定是要中立，你要能够变现果报，这个心事本身一定是无记性。所以第六意识它有善恶，不能够做一手，不能够做一手。佛陀在十二因缘清楚地说到四言名色，那么这样子四言名色就不能建立了。这个心是创造一个身心世界，那么这个心是不是第六意识，那只好说是第八识。所以从一手的功能也可以清楚地知道，一定有一个第八识存在来负责把这个业力转成果报。我们看第三，三界气身体。那么这就是说呢，在三界六气的生命当中呢，它有一个一子的自体。这当中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一个人，有时候你去外面工作，去外面读书，但是你迟早要回到这个家，这个家就是你的一子处。那么我们在三界流转当中呢，我们一起的生命啊，这个身心世界也要有一个自体。怎么知道三界有个自体呢？这个大善论师说，比如说你出家修行以后啊，你要努力的持戒，努力的拜忏修福，持戒修福忏悔业障积极资粮。照讲你现在的资粮应该不只是做人而已，你应该到天上去，那是一个天上的资粮。你如果把你这十几年来的用功的这些毅力啊，你去看经典的对照啊，起码是诸天的果报。但是你还是一个人，那么这个因果怎么建立呢？就表示你这个人的果报有一个自体在支持，这个果报还没有结束。你那个人，你那个今生这个十几年的修行的业力啊，先保存着，因为这一期的果报还有一个自体，这个自体还没有消灭，那么这个自体就是第八识了。如果没有第八识，你起善念，你就应该马上变成天上；那你起恶念，从天上又马上变成地狱。你这个果报应该今天明天晚上马上变化了，但是你今天起善念恶念，你还是个人，表示你这个果报它有一个次，这个字体的能量还没有释放出来，还没有释放完， 这个电就像那个电池的能量还没有消化完，啊，所以在三界的果报当中，它有一个自体在的，这个自体的能量没有释放完之前啊，你这个果报要把它受尽，那么这个自体就是第八识。为什么不能说第六识呢？因为身为三界果报的自体啊，它必须要普遍性，普遍三界九地，第六识不普遍。在无想定的时候啊，这个无想天呢，啊，没有第六意识，那么这个无想天没有第六意识，那么无想天的果报谁来执受呢？就没有人执受了，啊，所以说这个从三界的寄生体的角度，也可以知道有第八识来指使我们一起的生命。看第五受卵识，这个受呢就是寿命，这个卵就是温度。那么这个事呢就是一个明了的分别的功能，叫心事，啊，那么陈文师尊说呢，这从这个经典上说啊，受卵是三个是互相摄止，如果一个东西消失了，其他两个也消失，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假设我们今天睡觉，我们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做梦也可能不做梦，那么我们不做梦的时候啊，第六意识就完全休息了，第六意识不活动了。那我们在睡觉，第六意识不活动的时候，我们内心呢，啊，等于是一个粗的心识全部停止下来，但是我们身体的温度还在，寿命也还在，那表示说呢，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个心识在，因为受卵是相互摄持嘛，有温度就一定有寿命，有寿命一定有一个心识。那么这个时候没有做梦，第六意识已经不活动了，那么大乘论师就问小乘的学者，请问这个心识是什么？因为你第六意识不活动了，但是你有温度有寿命，一定有一个心识，那么这个心识是什么呢？那只好说是第八识。所以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我们佛教对于死亡的判定呢，跟一般的世间不同啊。世间的医学上说，这个人心脏停止了，这个人寿命就结束了，就是一个死人。佛法不同意，心脏停止了，这只是色身的败坏啊。佛法认为，判定死亡最重要的判定就是温度。受卵识，一个没有温度，就一定没有寿命，也就没有。这个也就没有第八识，第八识只要一离开，你这个人身体马上冰冷，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受卵识这三个是互相依持的啊。第十染净心，那么染净心就是说呢，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并不是造于这个业力，说你造了很多很多的善业啊。你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佛陀，你还是虽然你造那么大的善，你还是个凡夫。阿罗汉可能什么善业都没有造，但是他是个圣人。所以凡夫跟圣人不能以造业来判定，要以染净的心。那么凡圣的差别在于他的心是有杂染，所以这个是凡夫，这个人的心是清净，所以他是圣人。那么假设没有第八识的时候啊，这个地方会有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啊，说没有第八识来持种啊，来保存功能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当然有时候起恶念 啊我们开始才忏悔啊，对峙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到佛堂去的时候啊，修止修观啊，内心也是一片寂静的，有时候跟这个止观相应的时候啊，内心也能够跟止观的法相应了，而进入到一种清净的境界。那么你内心当中，在一天当中偶尔也会升起清净心的，但是呢，你还是个凡夫。为什么呢？这个染净心呢，诸位要知道，圣人跟凡夫的染净呢，是耶的第八识的功能，而不是耶现行。就是说你升起一个偶尔升起一个善心呢，啊，但是你第八识的种子当中它的杂染的功能没有破坏啊，你还是个凡夫。 所以假设不安立第八识，完全用第六识，凡夫跟圣人就没办法判断。你今天可能是个圣人，明天变成凡夫了。所以一定要有第八识的功能，才能够安立凡圣的差别。那么这个十个呢，只要你能够接受其中一个观念啊，你就能够证明有第八识的存在，不必十个都全部认识了。那么这个是大乘的论师根据他的教理，从理论上的推断而证明第八识的存在。那么这以下呢，我们根据圣言量，从佛陀在经典上的开示的法语来证明第八识的存在。这当中呢，成文书论提出了三段的经文。第一个，我们根据大乘阿毗达摩经，无始始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德。那么这段呢，佛陀在大乘阿毗达摩经上曾经说过呢，说无始劫来，我们凡夫在无始的流转当中呢，有一个界，这个界就是种子啊，可能造了很多的善种子、恶种子啊。那么一切法，这个一切法是指现行的果报。我们在三千当中也曾经有很多很多的果报，我们也做过转轮圣王，也做过蚂蚁，也做过种种的各式各样的果报都做过。那么这无量无边的种子跟现行的果报呢，一定有一个依止处。那么有这个，因为有这个依止处的关系呢，把这个种子的保存下来啊，所以才有这个三界的流转跟涅槃的成就。如果说我们的心是没有保存的功能，只有造业的功能，这造完业这个业就丢掉了，那么就没有所谓的三界流转，也不可能有阿罗汉的出现。因为阿罗汉也不是一生完成，他要今生修行，来生再修行，第三生再修行，要三生的出家，起码要三生才证得阿罗汉果。那么如果没有第八识保存的话呢，你死了以后，你的功能又归零，来生来又归零，那么你没有能够证得阿罗汉果，不可能有阿罗汉出现的。换句话说，有三界的流转，有涅槃的成就，一定有一个保存的心事，那么他点点滴滴的累积呢，才有人到三恶道去。你说一个人到地狱去啊，这也不容易的啊，他也要造很多罪业才到地狱去的。一个人要到升到天上，他也要造很多的善业，乃至于一个人要成就阿罗汉，他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修行。如果我们死亡以后，每一个生命都重新开始，那么很多业都不能成就，就没有所谓的诸趣跟涅槃的成就。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依止处啊。那么这个从这个依止处，当然佛陀没有讲出他的名相，但是从义理上呢，应该知道除了造业以外啊，有一个依止处。那么这依止处只好说是第八识啊。看第二段解深密经，阿陀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暴流，我以凡愚不开眼，恐彼分别之为我。前面一段的经文啊，佛陀没有说明他的心识的名称，这个地方就详细说明这个心识，说是阿陀那识。阿陀那翻成中文叫直尺，直尺啊，就是我们的心识啊，除了造业以外啊，还有一个保存的功能。那么这个保存的心识呢，是非常非常的深啊，也非常的维系。那么这个心识当中呢，它里面的种子啊，是刹那刹那生灭，就像那个急速的水流啊。那么这个阿陀那识啊，我对于凡夫啊，这个愚呢，愚是指的二乘人啊，愚对这个诸法实相有所愚痴的啊。我对凡夫跟二乘人不加以开眼啊，为什么呢？因为恐彼分别执为我。你跟他讲第八识啊，他把第八识当作我，那反而产生障碍了啊。这就是佛陀不讲第八识的主要原因了啊。所以这个人三根不够啊，讲了以后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变成障碍。看第三段，入任捷径，如海一风言起种种波浪，现前作用转无有间断时，藏四海亦然尽等风所及，横起诸石浪，现前作用转。 那么这段的记诵呢，我们从两方面来说，先讲譬喻，再合法。先看譬喻，说呢，就像大海遇到风的因缘啊，就升起很多的波浪。那么这个波浪当然是没有间断的，因为这个风没有间断啊，这波浪就没有间断。这比喻说呢，藏是海亦然，就是阿赖也是啊，也是这样。只要我们还没有停止造业啊，这个三界的波浪就不可能停止，这个波浪就是我们三界，一个波浪接一个波浪啊。那么横起诸浪，竖施浪，现前作用转，就是我们不断的造业，也过去的因招感一生的果报，这个果报再用这个果报去造业，这个造业又变成一个果报啊。所以这个使令这个因果的相续了啊。那就是从这个三段经文啊，我们可以知道佛陀在经典上是讲到有维系的心识，所谓的第八识。好，这个楞严经呢，讲到三种相续啊，这有情众生有三种相续。第一个是果报的相续，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有无量的生命啊，你前生有一个生命，你来生也一定有一个生命，等到你来生以后呢，你再来生还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不能穷尽的。我们没有一个一秒钟是没有生命的状态，不可能。你死了以后马上变一个生命，死了以后马上变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不能停止。就像那个波浪，一个波浪结束一定接一个波浪，中间不可能有空隙。所以那个经讲啊，第一个是果报会相续，中间绝对不可能任何的空档。第二个是业力的相续，这个业力呢，你只要造了，这个业力是绝对不会失掉的。不管你是100劫之前造的，1000劫之前造的，只要你敢造，这个业力就一定被记录下来。所以第三个相续叫业力的相续。那么果报跟业力为什么会相续呢？主要就第三个叫心识的相续，就是我们这个心识啊，刹那刹那生灭。你前身是一个啊女人，转成一个男人，那男人又变成一个天人，天人变成蚂蚁，这个外表的果报一直变化。但是你现在那个打妄想的心识啊，它是一直的相续下去，所以果报相续。是有业力的相续，业力的相续是有心识的相续，所以你这个心识的相续相续呢，就造成了因果的相续，这个生命就这么回事了。过去在英国啊，有一个小女孩，这小女孩她3岁还是5岁的时候，会讲话的时候啊，他就跟他妈妈说，他去找他的儿子。他妈妈说：“你去找谁的儿子啊？你这那么小，你哪有儿子啊？”就骂他，骂他，他就哭啊，哭了，他还是说要找他的儿子。结果他父母亲没办法，就打他。打他以后，他就不敢讲了，他知道讲这个去找儿子啊，会挨打挨骂的。那么等他后来是到了30几岁了。他结了婚，也存了很多钱以后啊，他自己可以做主的时候呢，他就啊，根据他的记忆啊，就找到他的前身，在另外一个省份找到他的前身，就他7个儿子都还在，他前身生了7个儿子，那么因为他前身是生活非常的苦恼。啊，他先生很早就过世了，他一个人去抚养7个儿子，非常的辛苦。他后来生病死掉的时候，一直很挂碍这件事啊，所以他今生呢，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一种使命感，要找到他前面的7个儿子。结果他找到他7个儿子的时候啊，他的老大已经60、70岁了，最小的儿子也都40、50岁了。啊，后来那个英国广播公司啊，就把他记录出来，把他全家团圆的事情都把他记录出来，把他前身的相片也献出来，今生的相片也献出来。那么7个人在一起，啊，那个老大在电视上还说， 说坐在我前面那个是我母亲，但是她现在的相貌跟以前不一样。那表示说她现在的相貌跟以前不一样，没错，这个果报是变化，因为她前生的果报是她某一期的业力表现出来，她今生的果报又是她阿赖耶识当中某一期的业力表现出来，但是它有相同点，就是它的阿赖耶识是一样，它的个性思想会有一些相同的性质，就是这个事，它心事的水流啊是能够贯穿下去，说是藏四海一然，尽等封锁机，横起诸事当，现前作用转，这个生命的相续是由第八识的相续。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问题？佛法把有情众生的根本啊，是把它判作第八识。这个地方跟外道有所不同，外道呢认为生命的根本是我，神我，外道这个我是不生不灭的，他不受熏的，你造善业这个我也是这样，你造恶业这个我也是这样，这个是严重的违背因缘法。所以有人问，就问佛弟子说，那么你说我们外道有一个常一主宰的我，不对，是一个我执，那么你说你生命当中有一个阿赖耶识，这也是我执啊，不能这样讲，佛法阿赖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就是说你昨天的阿赖耶识跟今天的阿赖耶识有变化了，因为你今天又多拜几拜佛，又多听了一些课程，你阿赖耶识的善的功能增长，所以佛法认为阿赖耶识是生命的根本，但是他认为这个生命的根本是生命变化的，他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叫受训。外道的神我他是不受训的，这个不合理。这个地方大家要想一想啊。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